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初信主的时候，我被其他的姐妹曾经带去过医院探访过一位病人，那是一位身患两种癌症同时还有重度肝炎的年轻姐妹。听说她生了重病以后，男友离弃了她，身边只有妈妈陪伴，走投无路的母女俩就跟着前去探望的基督徒信了主。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该怎样安慰生病的姐妹，但每一次去探访，我反而从生着重病却充满了喜乐与感恩的姐妹身上获得无比的安慰和鼓励。直到姐妹在一年后去世，教会为她举办的告别礼又鼓舞了许多人。再后来，我发现教会里有很多的癌症患者，他们在最艰难的时候是神所赐的信心和盼望，以及神借着教会弟兄姊妹的爱给了他们温暖的帮助和支持。他们因依靠神而获得出人意外的平安，也常常鼓舞着身边的人。如果说基督徒之间的彼此关顾、彼此相爱是自发的行动，不如说是神的爱透过属神儿女的彰显。包括很多的基督徒会向不认识神的人伸出援手，也是神的爱自然的流露。其中我们最熟悉的有德兰修女，还有许多奉献自己的一切摆上生命的宣教士，他们都活出了神爱的生命。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出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一到十四节经文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弟兄们，世人若恨你们，不要以为稀奇。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好，读完这段经文，有人或许会惊呼说，因妒成怒，妒忌的妒，竟而谋杀，人性果真如此可怕吗？根据创世纪的四章一到十六节经文的记载，神悦纳了亚伯的供物，不喜悦该隐的供物。该隐于是就把亚伯给杀死了。那么亚伯的供物就显出该隐他并没有把最好的来去献给神。于是该隐就满怀妒忌愤怒去谋杀了他的兄弟亚伯。那么同样，行为正直的人就把行为污秽的人呢也给显露出来了，就是他们感到很羞愧。我们为神而活，过圣洁的生活，于是就把世人不道德的生活也给显露出来了， 就使他们呢感到很不安啊，因而就引起世人他们的憎恨了。约翰指出，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你自己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神的儿女。有些错误的观点，他们就认为啊，我们是不会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的。但圣经说，我们可以知道自己已经是出死入生的了。你说我们怎么样知道呢？经文说，因为我们爱弟兄。亲爱的朋友，你有爱弟兄的心吗？我常到各地去带领聚会，遇到很多很好的基督徒。那么在服事中呢，我们有几次非常好的经历。有一次，我的妻子没有和我一块儿来去，我就突然感到很孤单。我到一个餐厅，刚点了餐，坐在隔壁桌的一位弟兄，他就过来呀，和我去打招呼。他就说了，麦基牧师啊，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遇到你啊，我们没有见过面，但是我是你的听众，我可以和你来同桌吃饭吗？那个晚上呢，我们就共度了美好的晚餐时间。你说我们怎么能够一见如故呢？答案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他不知道我是那个聚会的讲员，那么后来呢，他和妻子都来参加了这个聚会。那么聚会之后，我们就一块儿去吃点东西，他就顺手啊就把单给买了。那么这个举动就证明他真的是神的儿女。你看，在服事上能够遇到很好的好的信徒，这真的是一件美事儿的。那么还有一次我去打球啊，前边一组打得比较慢，所以呢我们就只好去等了。不耐烦的时候，我们还会叫他们呢，快一点啦。那么轮到我们上场的时候，有一个人就看着我对我来说，麦基牧师，没想到你会来这里打球，你是那个催我们的人吗？于是呢我就只好承认了。他说，麦基牧师，我必须跟你说呀，我的身体不太好，我正在看医生，我连慢慢的打也不太舒服。于是呢我就赶紧向他去道歉，请他原谅我的粗鲁。那么后来呢，我们有美好的交通，我们两个人组成一队一块儿去打球。我们有时谈得高兴了，竟然忘了打球了，那结果后面的四人组呢就冲着我们去吼啊，催我们快一点儿。以前呢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他是我的弟兄，我们相处得很愉快。那么这就是约翰在这里所讲的，你爱主里的弟兄吗？当你遇到基督徒，如果你能够向他人谈论基督，那么你在主里啊又多了一位弟兄或者是姐妹了。约翰说，没有爱心的仍住在死中。有些人似乎毫不关心神的儿女，但是呢我们要彼此关怀。我很喜欢参加圣经讲座啊，因为可以遇到很多从来没有机会见面的一些信徒，而且聚会中呢你会经历到最美好的团契。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爱弟兄，这正是我们得救的一个确据。那么在你心里啊，再没有比这个更加好的证明了。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有一个叫人惊奇的事实，就是当一个人得救时啊，他对基督徒的态度跟过往那么就截然不同了。这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得救的其中的一种途径。如果不爱神的儿女，虽然仍可自称是信徒，但圣经说他仍住在死中。那么在过去他的灵命一直是死的，那么现在呢仍旧是这样。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查考约翰一书3:15-19。
圣经教导，陶造生命内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约翰一书3:15，经文说：“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晓得，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那么这一节经文，就是我们联想到主耶稣的教训了。 你看，恨跟杀人只不过是表现形式上的一些差异，但其内在动机他们是完全一样的。那么通常在审判人的行为之前呢，要先审判他的动机。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那么这话可不是我来说的，是约翰所说的。约翰呢，他是引用了主耶稣曾经所说过的话。马太福音5:21-22记载主耶稣说，他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你看这些话的用词和气势啊，都很严厉的。主耶稣说，如果你对弟兄怀恨在心，表示你是一个杀人犯。嫉妒和猜忌会带来怀恨，而怀恨就是杀人。那么请问，我们身边有多少杀人犯呢？按照神摆在我们面前的标准，监狱外的杀人犯比监狱里的要多太多了。我相信你一定明白，这段经文所教导的不是说一个真正的杀人犯不能得救，不是。基督为所有的罪人付上代价，甚至包括杀人犯。可是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就不该心里边再来怀恨了。约翰在这段所强调的就是基督徒的两种性情。那么当你成为神的儿女之后啊，你还不能够摆脱老我，可是呢，你已经有了两种性情了，一个是老我的，另外一个是新造的人。我们已经说过了，只有新造的人才可以讨神的喜悦，人的老我是不能够讨神的喜悦的，属肉体的是跟神相对的。所以基督徒有时会想祷告，有时不想祷告，有时想偏离正道，有时想敬拜神。我认为这两种性情啊，他们都是真的。我发现我的老我想偏离正道，但是还有另外一种性情，我想敬拜主。那么神说，如果你是我的儿女，你就会彰显我所赐给你的新的性情。那么在世人眼中啊，憎恨算不上是怎么样的恶事，但是神却称它为谋杀。一瞬间的意念便显出了谋杀的念头呢，已经萌生了。纵然没有行出来，但这个动机啊已经存在了。那么因此，凡恨他弟兄的，就是杀人的。当约翰说凡杀人的没有永生存在他里面时，约翰并非说杀人者不能够来得救，他只是表示一个素来喜欢憎恨他人的人很有可能成为杀人者，而且这个人呢并未得救。约翰一书3:16经文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好，那么这一节经文就阐明了圣徒之爱的根据啊，就是基督。基督通过自我牺牲的爱，他就拯救了教会，给圣徒们做了一个榜样。那么由此可知，要明白何为爱，那么就得亲身经历，而不能够靠理论。那么因此，没有经历过耶稣之爱的人，他就无法明白真正的爱，他也不能够去爱别人。主耶稣为我们舍命的时候，他就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爱的最高的典范。那么在这里，基督和该隐那么就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了。基督他赐给我们最崇高最深厚的爱，一方面爱是看不见的，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爱的表现，在各个他的十字架那里呢，我们看到了真真正正的爱了。约翰就据此教训我们说，我们也当为弟兄来舍命，意思就是我们的人生啊，应该是不断的为其他信徒来付出，而且在必要时为他们来牺牲性命的。我们中间多半都无需为他人死，但是呢，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借着跟有需要的人去分享财物来去表达弟兄的爱。那么这正是第17所要强调的，主他为我们来舍命，这就是爱的典范了，这是神爱人的方式。约翰就指出，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那么神是怎么样爱人呢？圣经所给出的答案就是主为我们舍命。约翰接着说，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那么这是摆在你我面前的一个标准。我不知道你做的怎么样，可是呢，我知道我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那么请问，你认识有谁会为你来舍命呢？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为别人来去舍命呢？ 那么到现在呢，还没有看到有人展现出这样的精神。但是我生病的时候啊，有几个人写信给我说，表明如果有可能，他们情愿替我来生病。那么这让我就很感动。他们希望我能够完成5年穿越圣经的福音广播节目。那么在这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人会愿意做出这么大的牺牲。当然，我知道没有人能够替我来生病。人生病的时候啊，只能够自己来去承担自己的担子了。虽然他们不能够替我来生病，但他们的心意啊，在我的心中，在我的一生中，都留下了难以磨灭的感动。神赐下他的独生爱子为我们来去舍命，那么这就是神爱世人的一个铁证了。神他为我们立下标准，他是我们的典范。因此约翰说，我们也应当为弟兄来舍命。除非你我都能够做到这个标准，否则呢，我们就还没有展现出对弟兄那应该有的爱。那么怎么样让这个爱付诸行动呢？我们接着往下看。约翰一书3:17，经文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如果第16节所说的是我们能够为弟兄所做之事的一种极限，那么这一节所说的就是我们最起码应该做到的一些事儿了。约翰清楚地说明，任何人看到弟兄穷乏却不愿意施以援手满足弟兄所需，那么这样的人呢，不是基督徒。这并不表示我们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跟每一个人去分享，因为有时跟人分享金钱，让他买一些跟他无益的东西，那么这样做呢，可能会反而对他有害的。不过呢，这节经文毕竟是诉说出了基督徒聚敛财物的一个趋势。约翰就指出，爱并非感情用事，而是应该有所行动的。雅各呢，他用了很大的篇幅来去谈这个主题。雅各书2:15-16，经文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去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好，当弟兄有需要向人寻求帮助的时候呢，这些人只会对弟兄来说，弟兄啊，我会为你来祷告。但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是否以行动来去表达我们的爱心呢？如果基督徒来到主的面前却没有把世上所拥有的财物正确的应用，那么这才是悲惨的事儿的。家庭会涉及到爱，但是爱不是表现在客厅或者是卧室里，而是在厨房里。一家之主或许清晨5点就要离家去上班了，他说，我要去上班了，我要抚养妻子和2个小孩。你可以对他说，如果是我，我才不会担心他们呢。你不必把自己弄得像个傻子，为他们来拼上老命吧。他会说了，我当然会，我爱他们，他们是我的家人。如果这个时候你到他的厨房，你一定会看到他的妻子也是一大早就起来了，忙着做早餐给他吃，不小心还烫到了手了。到了傍晚，丈夫回到家的时候，这个可怜的太太已经很疲倦了，但是他还是不停地忙进忙出照顾小孩。你或许会对这位太太说了，如果是我，我才不找这些麻烦呢。但是这位太太她会说，我还是会这么来做，因为他是我的丈夫，我爱他。你看，真诚的爱要有行动。我们可以在家里看到夫妻之间的爱，但是信徒之间的爱又是如何呢？这也是要有行动的，要从彼此帮助来开始。亲爱的朋友，爱如果没有付诸行动，那么就是假冒伪善的。要用行动表达你对他人的爱心，要为弟兄来做些事儿，而不是在口头上说说罢了。我们的口舌往往就跑在我们的双脚之前，但是真正的基督精神是在心上的，不是在头脑或者是口舌上。约翰就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女，那么就一定要彰显这种爱心的。
将圣经了解透彻，
将圣经融会贯通。
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好，根据圣经的记载，由于爱它属于具体而实际的实践性的范畴，那么因此呢，与其说只是在嘴上呐喊对所有人的爱，不如通过实际行动啊，向需要帮助的弟兄来提供物质或者是满足他们的需要。约翰的读者就预期将有逼迫临到，可能还会面对死亡，不过到那时为止，殉道的人呢尚寥寥无几，拒绝参加对皇帝的敬拜会被贴上背叛的标签，他们的仇敌一定非常乐意向政府去告密。非公民的犯人常会受到酷刑的逼供，尤其是奴隶。那么因此，基督徒如果不想连累其他肢体，那么可能要付出极大的一种代价。不过约翰也要求他们要按照现今的状况来去彼此相爱。他们的仇敌就是离开团体的那些人，或许呢是为了逃避逼迫，而其他人呢却因此就遭受了杀害。那么这些人就像该隐一样是有责任的。然而真信徒必须每一天都乐于为别人去牺牲。有一些犹太人，他们认为倘若不供应有需要的人，那么就等于让他们去饿死。约翰一书3:18，约翰说，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身为信徒，我们必须要有牺牲自我的爱心，这不一定要牺牲你的生命，但是呢要付出一些物质，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基督教讲求的是爱的关系，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那么换句话来说，彼此相爱不单是在言语上温和亲切更不应该口惠而实不至。彼此相爱呢，应该有实在的仁慈的行动，而且呢必须是真诚而不虚假的。约翰一书3:19，经文说，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约翰指出，从对弟兄真诚而又付诸实际行动的爱，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当我们透过祷告来到神面前时，我们的心呢就可以安稳了。那么这节经文的前后的文脉就讲述，在真理中的人在慈爱的神面前，他们是坦然无惧的。那么从这一点上来看呢，这节经文就可以重新的翻译为，每当我们的心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在神面前坚固我们的心，因为神比我们的心大，并无所不知。那么实际上，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就悔改借此在全知的神面前得安慰，而不是惧怕。如果我们的生命表达了约翰所说的真理，我们祷告的时候心里边是很安稳的。约翰说得很清楚，基督显现的时候可能有人会感到很羞愧的。很多人喜欢谈基督再来，可是呢却仅仅在口头上说说罢了，但却迟迟没有付诸任何的行动。你我来到基督面前时必定是一个令人敬畏的经历，因为基督他一定要检视我们的果子。那么请问你到底做了什么？约翰福音14:15记载，主耶稣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你看，神给我们的其中的一条命令就是要把福音传到世界的地极。那么请问你有参与这项事工吗？你有参与任何可以显明你是神的儿女的福音事工吗？我小的时候呢，住在农村里边，家乡里的人表达爱的方式很精彩，只要是有人生病了，邻居一定会过来去帮忙的。那么现在做事的方法不断的来改变，但是我还是很怀念过去老邻居之间的互助还有关怀。今天有人生病了，大家都认为最好去医院，有政府医疗的照顾。很多基督徒已经不参与基督认为的重要的事儿了，但是有一天呢，我们要向神去交账。约翰就呼吁说了，小子们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从此就知道我们是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只要支持福音事工，神必定会赐你安稳的，让你知道你是行在神的旨意中，你做了神要你去做的事儿。 那么当你祷告的时候啊，你心中必定是很有把握。有一天当你站在他的面前的时候啊，你的心里边也会坦然无惧的。根据提摩太后书4:8经文的记载，当保罗说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时，他心里边呢是很有把握的。保罗很清楚他有确据。爱弟兄既是合乎真理的事儿，而我们若在行为和真理上去相爱，那么这样呢就证明我们是属真理的了。那么既然这样的话，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就可以安稳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因为神是爱，神与人的关系是爱的关系。所以基督徒活在世上，只要属灵的生命是健康的，是不断成长的，就会致力与他人建立爱的关系。如果一个基督徒没有爱人的表现与行动，不能论断他是不是基督徒吧，可至少说明他的属灵生命是有问题的。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连纷纷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不是不懂上帝知道我需要，这本书虽然古老，给我指引世界用正巧，不是普通的奇妙，圣经打开我心窍，这本书虽然古老，叫我智慧一点都不少。